好，大家早。感谢主，我们又在神的殿当中来瞻仰他的话哈。我们一起来祷告，来，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让我们有这个清晨的时间分别为圣，就是来到你的圣殿来瞻仰你的荣美。主，帮助我们像大卫一样，无论遇到什么事，我们全心依靠耶和华，因为你才是我们力量，你是我们的磐石，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，也是叫我们抬起头来的那位神。主，我看到大卫他一生当中有很多很多的险境，但是他都能够破茧而出，主，能够脱离各样的险境，因为他有一个依靠主的心，而且依靠到底。帮助我们在这末世也是如此，都能够效法大卫的心。我们感谢你，祝福今天早上听到的人，这样祷告靠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好，请你打开撒母耳记上第21章。那撒母耳记上第21章讲到逃难中的依靠，逃难中的依靠。那我们看到昨天这个很清楚教导我们友谊的爱。那你看到大卫呢，他被高抹之后呢，就开始受到好多了无情啊，或是莫名的逼迫。他很认真在服侍，他也回应，他也顺服，但是结果却不是他想象的这么的顺利，反而到最后像变了一个什么逃亡之狗啊，人人喊打这样子。那他的这个说长官也好，或者是他的君王也好，就一路上要追杀他啊，跟错了王，结果是这么惨。那大卫呢，一路上有很多难处，很多莫名坏坏坏。后来他第一个就是找到他的结盟的这兄弟，叫了约拿丹，约拿丹就及时的安慰他。帮助他，使他能够继续往前走。所以，我们人生当中要好朋友，特别是那种知心啊、掏心掏肺的，把命都可以给你的朋友，你一辈子要珍惜住啊，这个很难得的。但是，我们要祷告一件事，就是我们自己先成为这样的朋友，你才能够找到这样的朋友。因为大卫是这样的人，他就找到这样的人，所以会共鸣的。会有这样共同点在当中。愿神帮助我们。如果你找不到的话，昨天我们在祷告的时候，不要忘记。最好的朋友，至好的朋友就是主耶稣。我们以前在唱诗歌，最好朋友就是耶稣。因为很多的苦难当中，谁可以成为你最好的朋友？就是耶稣啦。至少耶稣是不会背叛我们的。耶稣是坚固的磐石，他的忠信、他的诚信都是够高的。他是守约施慈爱的上帝，所以我们要把自己的心投靠在主的身上。那接下来看到大卫到21章，他开始逃了。开始逃难，这边21章第1节到第3节讲到什么呢？我们一起来读背景。来，
大卫到了挪伯祭司亚西米勒那里，亚西米勒战战兢兢地出来迎接他，问他说：“你为什么独自来，没有人跟随呢？”大卫回答祭司亚西米勒说：“王吩咐我一件事，说我差遣你委托你的这件事，不要使人知道。”故此我已派定少年人在某处等候我，现在你手下有什么，求你给我五个饼或是别样的食物。
好，这边第一大段讲到什么呢？第一段就是我们在逃难中，我在苦难中，在患难中，我们到底要依靠什么。像大卫他一个人就跑出来，还有一些罗罗来跟他一起跑出来，但是你知道吗，他不是依靠势力，他不是依靠才能，那是依靠耶和华灵方能成事。所以这一章一直在告诉我们要依靠神。那我们要依靠神什么呢？这边告诉我们，第一个要依靠神的名字，要依靠神的圣名。他说大卫到了挪伯祭司亚西米勒那里。好，挪伯是在哪个地方呢？就在耶路撒冷城的东北角的地方，在东北地方，那是会幕的地方，是会幕就在那个地方。那时候我们知道，我们读了第6章的时候，讲到说会幕里面的这约柜已经不见了，约柜被人家抢走，后来又被拿回来，有没有 ？OK， 那现在放在了基列耶里那个地方去。你看了第6章就知道，所以他约这个虽然挪伯有这个会幕，但是约柜是在别的地方，有没有？在那个地方放在一个家人的一个家里面去。但是会幕是代表什么呢？会幕是按耶和华的名字所设立，是神的帐幕，代表神的同在，是奉神的名而建立的一个家。那我们知道，我们要进到神的殿，进到神的家，要朝见这位神。你看到大卫呢，他在逃难的时候，他虽然找到朋友，但是他的心还要找谁呢？找神。所以告诉我们说，当我们遇到患难苦难的时候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记得要投靠在神的名字底下，因为神的名才是我们的避难所，是我们的遮盖。 大卫有一个很好的属灵习惯，他遇到什么事会寻找神，而且知道神的名字就在会幕当中，他知道这个是一个很重要，从摩西开始就是如此的，他懂得逃难在神的面前，所以他来到什么挪伯地方找祭司，叫亚西米勒。这个祭司呢，翻译出来就是王的兄弟，王的兄弟哈 ，King of brother 哈，这个意思哈 ，King's brother。那这亚西米勒就是王的兄弟，他在那里，亚西米勒就战战兢兢的出来什么迎接他。他知道啊，大卫逃出来了嘛，跑来投靠他，他当然会害怕的哈。然后就问他说：“你为什么独自来，没有人跟随你呢？因为你是大将啊。”怎么没有看你派兵啊这些呢，怎么一个人呢啊跑旁边几个少年人呢裸裸跟你在一起。他心里面就觉得我到底发生什么事，大卫不是很厉害的一个大将吗，莫非发生什么事情，所以他胆心惊的。好，第二节说大卫就回答祭司亚西米勒说，王吩咐我一件事，说我差遣你委托你的这件事不要使人知道啊，故此我已经派定少年人在某处等候我。这边告诉我们，大卫呢似乎在表面上刷了一个撒谎，他撒谎，他没有讲正确的话，因为扫罗追杀他，哪有派他去讲什么事呢，没有吗？但是他为什么这样子呢？我们可以理解一件事情，大卫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质，就是他不想去连累别人，他不要想什么让别人遭殃，所以他撒一个谎在当中，让这个什么西米勒能够安静下来。哦，你看到大卫呢，虽然讲谎话是错误的，但是他的动机是不要牵连别人，不要连累别人，这个意思。因为他的这个王哦，扫罗啊，他怎么样？他什么人都敢杀了，连儿子都可以杀了。哦，不是大卫要刺死了，连约拿单都要把他刺死啊！所以你知道他已经 crazy 了。疯狂，因为恶魔都在什么身上了，所以他就讲了这一个谎话，讲说王差遣我吩咐我做这件事情，所以我这一个人来到当中的。好，现在你手下有什么，他问他求你给我什么五个饼或是别样的食物。我们知道他已经逃难，可能肚子非常的饿了。在属灵方面，我们不要忘记神教导我们，在我们人生当中不要只是单单靠食物，要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。这代表什么呢？代表说我们要看重神的话，要依靠神的话。第一节到第三节叫我们要全心依靠神的名字。到了第四到第七讲到什么呢？我们要依靠神的粮，因为人活着不单单靠什么食物，乃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。因为这个话是从哪边来的，这个粮从哪边来的。我们看到第四节，预备，请祭司对大卫说，
我手下没有寻常的饼，
只有
圣饼。
只有什么？
圣饼。
好，画起来，只有圣饼，只有圣饼。在会幕的这个结构当中，我们知道从外面呢有燔祭坛，然后呢再来有铜祭这个什么盆，再要洗的叫洗涤盆、洗濯盆。然后在进来当中，你会看到在会幕里面呢，在圣所呢，第一个会看见什么呢？有金灯塔在当中。那在左侧呢，又有什么橙色桌？橙色桌呢，每几天就要放上新的饼，那个叫圣饼，要热腾腾的。然后呢，经过几天之后，就把它拿下来的。这个圣饼代表神的话，要放多少块呢？要排两行，上面六块，下面六块，就代表66卷书。代表什么呢？代表神的话语，就是我们生命的粮。祭司的工作就是要常去换这个，要让它热腾腾的新的哦，这个是新的启示，新的饼在当中的。这边告诉我们说，大卫进到当中的时候就问说，你们有什么食物？我非常饿啊，有没有什么？有五块饼吗？还有其他食物吗？那这个祭司就对他说，我手下没有寻常的什么饼，就是什么普通饼啊，就一种饼叫什么圣饼，代表是分别为圣的饼，是献给神的。那这种饼呢很特别，这种饼呢谁可以吃？只有祭司可以吃，其他人可不可以吃啊？不行的，因为是圣饼，分别为圣的，只有被拣选出来的祭司才能够吃神的饼。然后呢要懂得那个礼数， 那个礼节要怎么献上，然后呢才能够来到圣所，然后才能够吃这个饼哦，不能随随便便啊，这个不解的时候就拿来吃，这会得罪神的。代表神的话是何等的圣洁，何等的啊这个贵重。好，这边说你看到吗？他说只有圣饼，若少年人没有亲近妇人才可以吃。你看这些跟随他的这些少年人，可能是他的这跟班的哈。他说怎么样？若少年人没有亲近妇人就可以吃了。代表祭司呢，在献祭的时候，甚至他们要洗身，然后呢要洁身，然后再来呢，他们这个不能有跟妻子有这个性的关系。要在献祭的时候要分别，要预备，然后全心全力就是爱神，没有其他的邪情私欲在当中的。这个是圣经里面描写祭司要分别为圣的礼仪在当中。好，然后看到第五节，一切预备，请来。
大卫对祭司说：“实在约有三日，我们没有亲近妇人。我出来的时候虽是寻常行路，少年人的器皿还是洁净的，何况今日不更是洁净吗？”祭司就拿圣饼给他，因为在那里没有别样饼，只有更换新饼，从耶和华面前撤下来的陈设饼。
当日
有扫罗的一个臣子留在耶和华面前，他名叫多益，是以东人，做扫罗的司牧长。
好，这边告诉我们，看到第四到第七，那大卫跟他们要食之后，祭司告诉我只有圣饼啦、那你们要吃圣饼呢，还有很重要的，照着礼仪来说，礼数来说，就是要分别为圣，不要没有没有亲近妇女才可以给。那第五节大卫就回祭司说，我们出来的时候有三天实际上就没有亲近的妇女。我出来的时候虽然虽是寻常行路，少年人的器皿还是洁净的，那个器皿代表他们的身体是洁净的，何况今日不更是洁净吗？所以他们身体呢还是保持圣洁的，所以大卫呢就是盼望这个祭司给他饼吃。好，那祭司有没有拿饼给他们吃啊？有，这边说祭司在第六节就拿圣饼给他。 OK， 因为在那里没有别的饼可以更换新饼，从耶和华面前赐下来的陈设饼。好，那你发现到一个冲突点在当中，什么冲突点呢？他们既然不是祭司，他为什么可以吃陈设饼？那祭司也明明知道这个礼仪，那为什么要给他们陈设饼呢？这两个都犯律法的罪哦，是不是？好，这段话请问在新约当中主耶稣有没有用过这段话？就当他的门徒呢，他们在安息日走很肚子很饿，然后在安息日就拿人家的什么稻穗搓一搓就在那边吃了，那结果这个动作被谁看见了？就法利赛人，他们很懂得律法，就开始什么控告这一群人。他控告他其实要控告谁啊？控告拉比耶稣嘛。而耶稣就跳出来讲啊，就讲哪一段话？就讲到大卫在逃难当中这段故事啊，大卫不能吃陈设饼，因为他不是祭司嘛。OK， 他跟随人更不是陈设饼可以吃啊，但是他也拿到可以吃的。原来告诉我们的就一件事情，耶稣讲到意思，他不喜欢祭司，只喜欢怎么样？怜悯。不要忘记，耶稣在教导法利赛人，你们读了很多的律法很好，我没有否定律法，但是律法的本意是要建立人，立法的总结是什么呢？总结就是爱，不要忘记这个，不要去绑死人。安息是为人家什么？安息的，我是安息日的主，不是为了守安息而安息，而是我来到安息日当中，我见到安息日的主。不要为了礼拜来礼拜，为了祷告会来祷告，你将会被绑死的。我来祷告是因为我可以遇见神，我每天经历到神的大能，有神的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所以我是得到安息的。动机很重要，律法不是为了我们去守的，律法是为了成全我们，有个标准在当中，让我们得更大的自由。律法的总结就是爱。神说我爱连续胜为祭祀啊，很多人很为祭祀仪式一堆，但是对人是没有怜悯的。神要我们怜悯，怜悯胜过一切，好不好？弟兄姐妹请记得这件事情，我们当基督徒久很容易变成律法或是法利赛人，一二三四五一堆，但是这个东西没有错，是为大家知道说律法是叫人知罪而已， 但是律法不会让人家这样胜过罪，只有胜过罪就是神的爱、神的能力、神的灵、神的话，我们才能够胜过这一切的。好，所以你看到这样才明白，哦，原来哦，耶稣用这段话就告诉法利赛人，大卫他是不配得到这个饼的，这些罗罗也不配的。但是这个讲到说，祭司亚西米勒他是王的兄弟，他怜悯这群人肚子饿三四天逃命啊，好搞个给他们吃的，不配得却得着，那个叫做恩典。我们的信仰叫做恩典的信仰。今天我们为什么可以在这个恩典的道路直奔，就是恩典的主嘛。今天我为什么成为这样的角色，有这么多的祝福，是恩典，都不是你自己努力得来的。律法就是靠自己来的嘛，但是恩典不是，都是因为白白得着的。所以你看到这个就教导我们一件事情，我们要全心的依靠神的恩典。好，那这边告诉我们说，他们就吃了圣饼，代表什么呢？当我们在人生当中遇到各样的苦难的时候，不要忘记，第一个就是要依靠神的名字，我们知道他的名字叫做耶稣基督。第二个要依靠他什么呢？依靠他的粮，他口中的话，不要忘记这个，神的话一定每天要去吃。我发现到一个人不爱吃神的话，一定越来越软弱，越来越 weak， 因为没有神的话吗？你看看你不吃饭，看看三天不吃就开始什么不舒服了嘛，对不对？开始怎么样，会晕眩嘛，然后呢开始脚麻了，哇，就怎么跑呢？卡巴谁没来照没有力量了，跑不了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没有力量。弟兄姐妹，记得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神的话一解开就发出亮光，使愚妄人通达。我们要照三餐吃神的话，早上就起来吃神的话，不要马上电视一开就啊，国际新闻什么世界发，那个没有错，重要是天上的新闻你有没有看啊，天国的新闻有没有先看啊，神的话有没有先对照啊。每天起来第一个先听神的话，不要先听人的话，神的话对焦好了，好像啊，我们啊乐器手啊，像啊这个林赖老师、赖老师他们在指挥一样。我看到那些，我以前我搞不清楚，为什么每次演奏到一个人就哎呀嗯啊嗯啊，大家嗯嗯嗯跟他一起这样子，我搞不清楚。后来才知道，哦，原来那个很重要哎，那个叫什么？那个叫校音是吗？啊，调音，那一把很重要，那一把也很准的。那他嗯啊嗯啊，大家就嗯嗯跟他一起啊。那就会叫到嗯哦共鸣了，然后就开始了，一指挥呢音乐就很好听了 melody。 如果没有这个东西校准的话，我要你端也我端过来了，叫五音不全了，听起来就噪音了。每一天我们都要跟神对焦，要调音调好的，我们要跟神的话对焦，这样子呢就很美，很好，很协和。阿们。你讲的话就不会变成噪音，讲一大堆啊，五四三的，都没有好听的，好不好？跟神的话对焦，当你跟神的话对焦，你就成为一个对的人，讲的话就会正确。我常常看到有些就会贴上一些标语在车上，很像律法一样，要说好话，要做好事，要做好人，大一大堆的。到了我们对岸去更是这样子，你是文明人，你要做文明事，可是厕所都很不文明的。到了台湾这边有看到我们台湾呢，我说哇好棒哦，可是呢生活习惯没有改变，还是很多脏跟乱。我不是批评，而是说贴标也是没有用的，教会千万不要只是口语上的基督徒，标语一大堆，哈利路亚阿们讲一大堆，生活是跟信仰是两回事的，不要成为标语化的基督徒，要成为生活化的基督徒。阿们。神要我们生活出来，你不要讲，你看到你的行为就说啊，这个真好啊，不要跟你一起信耶稣了。生活化的基督徒，把生活跟信仰连接在一起，不要很会讲，很会背，像法利赛人，那耶稣骂的最凶就这种人。会讲，然后来拦主人不要进去，就很糟糕了。所以鼓励大家，我常常提醒我自己啊，牧师当久很会讲， 要常常提醒自己要生活化，一定要生活化啊。那生活化呢，常常要对焦对在神的话语当中，无论做什么事记得想到神的话怎么说，无论遇到什么事情记得神的话它的标准在何处，常常想这样子，遇到什么事神的话怎么说。那你说我不晓得啊，不晓得就要认真查嘛，每天按部就班查，你慢慢就知道越来越多啦。你都不愿意 study， 总是要吃二手的，永远你都是要听别人啊。哇，那个先知哪时候要来呀、那个先见哪时候会来找上我呢？来了不一定会点上你哦。那是不是整天就是360天的问题都累积很多了？那就盼望他啊，我们安通牧师来了。其实找通不也 OK 了，你为什么要找安通牧师？重要的是我们要依靠神的话嘛，阿们，千万不要依靠先知先见，我们不是要依靠他哦。圣经教导我们说我们要寻求神的话，阿们，他的先知先见是印证我们心里面从神得着的话，印证，这样清楚吗？那凡事要查验。 OK， 好，然后接下来继续讲下去，来这边讲到说要依靠神的粮，你看到吗？祭司就拿圣饼给他们吃了，好，他们就吃了，你看他力量就来了。好，接下来呢，这边说扫罗的一个臣子就留在耶和华的面前，他名叫多益，是以东人，做扫罗的司牧长。所以你看到他在逃的时候还有一个人也跟他一起跑嘛，这个人就是这个叫多益，就留下来了，他就是那个司牧长，就是当扫罗帮扫罗牧羊的一个领袖，叫司牧长，就是牧羊人的意思了，在这个。好，接下来从第八节到第九节我们来读好吗？预备，请来。
大卫问亚希米勒说，你手下有枪有刀没有？因为王的事甚急，连刀剑器械我都没有带。祭司说，你在以拉谷杀非利士人哥利亚的那刀在这里，裹在布中，放在以弗德后边，你要就可以拿去，除此以外再没有别的。大卫说，这刀没有可比的，求你给我。
好，这边第三个，当我们在这个末世的当中遇到很多的苦难逼迫艰难，弟兄姐妹，我们一定要平日就要操练，要依靠神的名；第二个依靠神的粮；第三个要依靠神的剑，不要忘记这个，要依靠神的刀剑，这很重要。我们知道刀剑呢，就是也是讲到神的话，神的这个圣经就是我们属灵的剑，不要忘记这个。好，你看大卫呢，他吃饱之后力气来了，好，有力气了嘛，但是呢他还在危险当中，因为他没有任何保护的武器嘛，他是个战士，怎么这样子呢？怎么没有配刀剑呢？可见他逃得很快啊，有没有？逃得连剑刀都没有带了，所以他很担忧啊。但是这边告诉我们说，大卫马上就问他说：“亚希米勒啊，你手下有枪有刀了没有？因为我是个战士哦，我要逃难，也有很多的仇敌就在旁边。那王的事甚急，连刀剑我都没有带出来哦。”那祭司说，你在以拉谷曾经杀过非利士人哥利亚，那个刀在哪个地方呢？在我们这里啦，裹在布中，放在以弗德的后面。好，以弗德画起来，你可以去拿。好，以弗德是谁在穿的？祭司才有那一件穿以弗德，其他的没有。好，那在以弗德里面不要忘记它的设计，它有这个石头，有没有？叫宝石，对不对？就是代表什么？十二块宝石代表十二个支派，都是神看为宝贝的。无论这个大的支派或是人数少的支派，便雅悯都是神的这个什么，他的这个心爱的，最贴近胸怀的。好，在这个宝石里面，在应该说在以弗德里面呢，还有两件物件哈。如果你们查了圣经，就知道那个是叫做土明，一个叫乌灵。土明乌灵呢？是干什么呢？这个是要寻求神旨意的一种，好像一个器具一样，好像在寻求神的时候，他们用这个来明白神的心意。那你看到现在的我们民间信仰，拔杯啊、抽签啊，都是要寻求什么？那个神明菩萨的旨意嘛。那早期在旧约是一样，用这个来判别神的旨意。好，所以你知道吗？这边刀呢就放在什么？ 这个以弗德的后面当中。哦，你看到吗？这个刀本来是啊，这个是仇敌的刀，现在已经什么得胜了，变成好像是啊一个利剑一样，变成啊一个归属耶和华的剑。那这边也告诉我们说啊，大卫知道之后呢，那就跟他讲，可不可以这个刀给我了？好，他就得到这个刀，没有什么别的刀，是这把刀了。这把刀叫哥利亚的刀，请问大把吗？哥利亚三丘一雄呢，三公尺以上啊。哇，这么高，那个剑可能比我头还高，是从头到，因为他人很高嘛，所以可能至少有两公尺哦，那个刀啊，哇，大卫拿到的刀会不会很长啊？一定很长的哈，亮出来哦，最长就是那一把最大的刀哈。OK， 好，你看到这把刀本来是仇敌的，现在变成什么神的刀了？哦，很大的一把刀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啊，你看这个就是得胜的一把刀，一个战胜的一把刀。谁得着了？大卫得着。好，也告诉大家说，我们记得我们要啊像大卫一样得着神给我们的刀。这把刀又大又长，又大又利哦，能够砍很多人的，砍很多的仇敌。大卫得到这把刀呢，他就很大的被帮助。这把刀就是今天预表我们这本书《圣经》啊，哦，《圣经教导以弗所书》，我们有属灵的军装，有没有？要有佩戴什么样？圣灵的什么宝剑呢？神的道就是双刃的剑啊，能够向我们的灵魂体刺入破开呀，神的剑就是这么锋利，这么有果效，砍断一切的绳索捆绑跟锁链。所以我们要常常去磨这把刀。大卫得到这把刀了，感谢主。所以我们鼓励大家不要忘记，我们在啊人生有一些逼迫或者是仇敌来攻击的时候，你要带全副的军装。全副军装里面呢有六样武器，主要的攻击武器就是这把剑了，其他都是防备的，就这把剑是攻击的，就是神的什么道。鼓励大家要熟悉你的神给你的这本书，好吗？不要是读新约，旧约要知道66卷书都要把它磨得亮。当你有这个苦难来到的时候，逼迫来到，你是可以站立的，你可以胜过仇敌的。我再讲一遍，一定要配刀。我发现到有些啊，这个我们自己的门徒呢，毕业之后刀已经都要放在什么？放在会幕里面了，已经归耶华为圣了。那唱个对嘛，搞不清楚了，这是很危险的事。我再讲一遍，我苦心的劝大家，你每一天一定要配剑。因为耶稣要再回来，苦难会越来越多，逼迫越来越多，怎么胜过仇敌就看你身上有没有配件。平日都不喜欢读经的，两三家就倒了。如果你常常要生存下去，我们常常看苦难片、末日什么片一堆，很多人想生存下去，大概都要有防卫武器。YouTube man， 每一天一定要佩戴你的剑，不要老是佩戴手机一堆啊，就是没有剑。你的剑到底磨得亮不亮，看你读经的情况就知道了。剑要常常磨，就是你画圣经啊，那个重点是什么，那个动词是什么，那个意义是什么，要怎么应用，怎么回应，每天要去画就去磨，越抹就越利。当你跟他讲话的时候，你说啊，马太福音第几章第几节送给你。遇到苦难的时候啊，约翰福音第几章第几节可以解决这个问题。因为平日都在什么，在抹。我再讲一遍，我们是战士，我们读过基督的精兵，一定要起来配剑。兵没有剑是很危险的啦，哪个兵没有剑的，没有刀，那就是百姓嘛。但是要记得要配剑配刀。好，接下来继续咯。好，我们看到第十节到第十五节要依靠什么呢？继续来，预备，请。
那日大卫起来躲避扫罗，逃到加特王雅吉那里。雅吉的臣仆对雅吉说，这不是以色列国王大卫吗？那里的妇女跳舞唱和，不是指着他说，扫罗杀死千千，大卫杀死万万吗？大卫将这话放在心里， 甚惧怕加特王雅吉，就在众人面前改变了寻常的举动，在他们手下假装疯癫，在城门的门扇上吐血乱画，使唾沫留在胡子上。雅吉对臣仆说，你们看，这人是疯子，为什么带他到我这里来呢？我岂缺少疯子？你们带这人来在我面前疯癫吗？这人岂可进我的家吗？
好，大卫，你看离开了这个挪伯之后，他开始有另外一个站在做逃亡的工作。他来到过去就是敌人面前的城市，这个城叫做加特啊，加特那个王叫做雅吉。加特呢是在腓力士里面其中一个大城，叫加特。不要忘记，哥利亚就是加特人，哥利亚就是加特人。好，那大卫把哥利亚打倒，就是明明白白的，他胜过了加特人哦。好，一个王叫做什么？雅吉，雅吉就是翻译出来叫 angry， 很生气的，非常生气的，这个代表他的属性，非常非常愤怒的。那另外呢，他的名字叫做玩弄蛇的，玩弄蛇的，连蛇都可以玩弄，你看吧，操控啊，所以他是非常什么狡诈的了，多诡计的这个王。非常的生气，然后像玩弄蛇，比他蛇更加狡诈、诡计多端的这个人呢，是这样的特质，叫做雅吉。我从他名字里面我们去揣摩。好，你看到大卫为了逃难，躲避了扫罗的追杀，就来到仇敌的城市，在加特的地方。好，那雅吉的臣仆呢，看到大卫跑来了，这个雅吉的臣仆认识大卫，他马上指出来，这不是那个以色列人讲的国王吗 ？OK。他们怎么知道这个大卫受膏抹呢？不是，而是他们听过妇女唱一句话，什么话呢？扫罗杀死千千，大卫杀死万万。请问这名声已经传遍什么仇敌的五大城市啊？另外角度，为什么扫罗要追杀大卫？因为一个国可不两个王，不行的了。再来呢，你的能力比我更好，我嫉妒，我难过，我怎么可以咽得下这口气呢？所以他一定要砍杀追杀大卫。好，所以鼓励大家有时候也不要太聪明了哦。那个一比较哈，哇，就人气人，气死人，人比人气死人了。这样出现了这个地方，所以有时候低调是好的哈，不要老是低调，要低调，低低调。比较谦卑一点，不要老是透着，大家都知道你很厉害，哦，你很厉害下去，你看结果什么？遇到这个追杀的之殃啊，哦，这个很糟糕哈，哦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不是指的扫罗杀死千千，大卫杀死万万吗？所以你看他们啊，都知道大卫啊，哇，在这个国家里面像王一样，因为百姓都高举他。推崇他，看好他，以色列百姓都是这样看重的，连外邦的仇敌，这个加特城都知道这件事情哦。好，接下来呢，大卫将这话怎么样放在心里？请问大卫听了之后开心还是不开心？就是这句话害死我了，教练不要乱唱，什么话不去唱，怎么唱这种诗班的唱错了，结果我就到处逃难，就是这个。所以我们有时候在讲话的时候，千万要记得要造就人，不要讲的话反而会跟怎么样，是绊倒人哦。你以为你在高举他，反而怎么样，让他哇有杀身之祸。因为一比较，千万不要比较，哦，比较是不好的。我们要赞赏人，但是在赞赏当中千万不要比较，哦，你的太太比较漂亮，你的丈夫比较会赚钱，我孩子第一名啊，这样子就在比嘛。一比下去就会这种情况出现的哈，所以知道整个来讲呢，大卫里面呢心里面本来就很害怕了，去到那边又听到这句话，哇，抓了一蛋，他说甚惧怕，看到这个是吗？不是惧怕，是甚惧怕，逃到这个仇敌的城市里面，哇，整个城市都知道大卫啊，甚惧怕。那加特王雅吉，因为他是什么呢？他是玩弄蛇的人呢，OK， 而且他是非常生气、非常愤怒的一王，所以他就抓了蛋。好，那大卫呢就开始做一个动作，我们一起来读一遍，请来，就在众人面前改变了寻常的举动，在他们手下假装疯癫，在城门的门扇上胡写乱画，使唾沫留在他的胡子上。好，你觉得大卫 装疯这件事情怎么样？功力蛮强的 ，OK。而且他吐口沫在他的什么胡子上？哦，为什么没有刮胡子？也没有刮胡刀，逃难呐、啊，对不对？逃难很久，至少要休息，但是没有了，因为逃难嘛。OK， 好，所以他可见他已经很脏、很乱、很臭的样，逃难嘛，可能头发很长、很臭啊，身体这样子哈。OK， 然后他说他改变他寻常的举动，为什么要改变？因为他讲过，甚惧怕亚吉王，惧怕使他采取这个什么行动，为了什么保护自己能够脱身，是不是这个意思 ？OK， 好，所以这个就讲到我们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：我们看到大卫，他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而是依靠耶和华的灵，方能成事。所以我相信他是一个祷告人。当然圣经没有讲到说依靠耶和华的灵，但是我觉得他是一个依靠神灵的人。圣灵叫他装疯，圣灵叫他装这个方式使他能够脱身，他就装疯，装这个方式。人家说是这个是大卫，可是看起来吓我呀，疯子一个怎么会这样子，王怎么可以装疯呢？但是他就弄成自己像装疯的人，把自己弄得很像啊，这个很糟糕的人啊，吐口沫了，流口水在整个胡子啊，然后呢开始讲啊讲这疯癫的话，然后呢在这墙壁上乱写乱画嘛，让人家辨别出来，辨别不出来那个是大卫呀。他为了什么呀？为了要脱身，用这个方式哈。好，那这个吉甲呢看了之后呢，就对陈普说，你们看这个人是疯子，真的是大卫吗？这个是疯子，是以色列的王吗？这人是疯子，怎么跑来我这边呢？如果他是真的是大卫来这边，我可以怎么样把他收留嘛，成我的大将啊。可是他不是嘛，那疯子一堆，我们城里面疯子不少了，还多一个疯子干嘛？不需要再多一个疯子嘛。我岂缺少什么疯子？代表说他城里面疯子有没有？有嘛，我看不起来了，吓我一堆啊，给几个重伤，不需要嘛。 OK， 那你们带来这个人，我在面前啊，这个癫啊，这个疯癫吗？我这人岂可以进到我的家吗？所以我们知道，原来圣经在教导我们，大卫在逃难当中呢，第四个他是依靠神的引导。神的引导怎么引导呢？他领受到圣灵的充满。不要忘记在逃难当中呢，他第一个跑到那个地方，神人撒母耳的家里面，跟神人住在一起。那些人都是受感说话的一般先知，所以大卫常常感受到什么？圣灵的充满，讲了解吗？所以他常常被神的灵所引导，虽然被人家追杀逃难，他一路上都圣灵在引导他，所以他能够全身而退，能够胜过仇敌的追杀。所以结论来讲，我们在末世当中会越来越多的苦难逼迫，甚至有一些难处啊，灾难都会来到。弟兄姐妹，我相信如果我们在末日当中能够继续生存下去，能够坚持到耶稣基督再来日子，我们记得大卫是给我们的榜样。他懂得依靠神的名字常常祷告，他懂得依靠神的粮让自己强壮长大，他懂得依靠神的剑就是神的道，他懂得依靠神的灵的引导，这样子才能够全身而退，一直到耶稣带我们回天家为止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来，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我的今天早上我们献上感谢，你来祝福今天早上凡是听到撒母耳记21章的人，无论是在现场听的或是听录音的，每个人都能够知道，在我们就活在末日，像希伯来书所讲一样，主那时候有很多的逼迫，甚至有些艰难啊，有很多的攻击，但是帮助我们跟世界不要妥协。我们相信敌基督的工作越来越明显，世界呢都在被吞吃当中，主帮助我们都能够分别为圣。主，我们要全心依靠耶和华的名字，全心依靠神的话语，依靠神的宝剑，我们更是要依靠神的灵的引导，所以我们天天都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。谢谢耶稣，祝福丰富教会都成为一个刚强的教会，信靠神的教会。赞美主，听我们祷告，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一起来追求。